讲到的诗篇是148篇，用起因的方式。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养，火与冰雹，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诗篇一百四十八篇是从一百四十六篇到一百五十篇里面有特别的，这五篇诗篇被称为是，罗姆斯说了，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哈利路亚诗。你们知道哈利路亚诗啥意思啊？赞美主的意思。说这五篇是专门核心思想，它的主旋律就是来称颂赞美上帝，赞美神，赞美耶和华上帝。四十篇一百四十八篇就是这五篇中的其中一篇，而且篇幅还在这五篇中还不小，对吧？那这一个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简单的分法就是看分两部分，就是天和天上存在的赞美上帝，和地上存在的赞美上帝。但是如果你细分的话，在天上有谁？总不能上帝自己赞美上帝吧？他那里有什么？有天使，还有谁呢？还有天君。哦，天上有军队，天上有各种这个服务的天使。但是不要忘了，在天使天君之外还有啥？因为我们星期五在讨论有没有外星人的问题哈，两次了在讨论。圣经没有说定性有外星人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外星人就说明他是个人嘛，对吧？可是圣经里面有记载遍体都长满眼睛的那种活物，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形象，它有四面形象，有人脸的形象，有那个什么的什么狮子的形象，鹰的形象，这些你知道。所以说在灵界除了天使天君，就是万形象人类，但是呢它带有翅膀的，有两个翅膀的天使，有四个翅膀的天使。有四个翅膀吗？罗姆斯有六个翅膀至少啊，没有说有四个翅膀，但应该说按照这个偶数形式来说的话，有四个翅膀有的话也不稀奇，对吧？反正速度就不一样，六个翅膀一飞的话，就像中国的无人机一样啊，对，螺旋桨很多，引擎很厉害的话就很快速。好，天上有活物，天上有天使，天上有天君挡仗征战。当然你知道天上还有啥，那不会赞美上帝啊？当然了，日头月亮各种的星，请问现在有多少星呢？ 懂科学的数得过来吗？
数不过来。
可是很奇怪，在这么多的星体，比地球大无数倍的星体，却没有在后半部那么
的什么，那么的被专注，被高举。
为什么？地球是很大的一个星球吗？
浩瀚的宇宙中这么多
的星，地球是非常微小的。可是呢，很奇怪，
在这个人类的这个诗篇里面，进来
上面天上的赞美上帝只有六节，地上的描述到十四节，
六节节六八节，对不对？
然后讲到地上有什么，有没有讲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地上的昆虫，生吃花草树木。可是呢，除了这些对我们来说的是物，生物或是植物矿物，但在下面的这个八节当中，它又更加集中的核心放在谁身上？放在人类身上。而人类呢，从君王
到臣仆，
到这个年龄上面的少年人、老年人，这些男人、女人，当然还有好人、坏人啊。只有好人赞美上帝，坏人很难赞美上帝，他们这是咒诅上帝，
很不希望上帝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然后他说到最后，他讲到是说上帝的子民，上帝的臣民、子民、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各种的称呼。因为当时是旧约时代，他们是用犹太人的这个，我们是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跟上帝说我们要赞美你，而且不但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也看到世界万物，天地万物
都在赞美上帝。
如果没有在赞美的时候，我们要呼吁他们赞美。今天的基督徒被称为上帝新约的子民，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跟旧约的以色列人和现在的以色列人都被称为是什么？真以色列人。怎么这么说呢？或是灵性上的以色列人，或信仰上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有他们的，以色列人是啥意思？就是本来有一个人名字叫雅各，他的名字叫抓，上帝把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说以色列本来是一个人物，而这个人有几个老婆来的？我们是生了四个老婆，两个妾，两个妻啊？生了十二个儿子，我说快了，生了十二个儿子，还有女儿，
形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十二个支派，
统称为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不是这个啊，怎么说？不是以色列或是雅各的血统的子孙，但是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你们即便是中国人，你们也被归入到什么呀？以色列人作为上帝子民的这一个行列。只有是上帝的子民，只有被称为以色列人的，才可以承受上帝所应许的各样的福气。这个福气是有属天的福气和属地的福气，今生的福气，还有未来的福气。甚至说离开地球之后我们会有的福气。而我们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他的子民，是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因为从血统上，从家谱上称为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上帝的命令叫做受割礼，他们就归属于上帝的子民。可是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世界上无论是我们华人还是以色列人以外的其他任何的民族，当他们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他们受洗归在耶稣的名下之后，他们会纳入真以色列人的行列，能够承受各样的福气。所以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被救赎了，我们有上帝所应许的福气，所以说我们赞美上帝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是
很顺利的，可以赞美，因为你是被上帝的爱或是上帝的恩典所感动赞美。但问题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即便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人生当中会不会碰到困境？会不会也会有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可能就被困在病床，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困在家里，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一些这个经历。你会不会碰到有机会被 lay off， 家庭的这个经济出现状态的地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你经营生意的，有没有可能也有机会买不到货，要么是说你有货买不出去？当你开一家餐馆的时候，你能保证每天都是客满为患吗？没有。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很多时候在生活上我们仍然会面临相似的问题，但是区别在哪里？区别是有上帝没有上帝，有上帝的灵格在你的困境当中，还是上帝是缺席的。今天罗牧师听到我们的同学啊，也叫 Michael 舍敏达弟兄，他从菲律宾都要过来拜访我们。他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弟兄，他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是吗？70岁到现在还在做义工，然后跟他说是忘年交对他来说，但是他说他看这个弟兄70岁，但就像60岁一样。然后罗牧师就附和说：“嗯，信上帝的人，好像很多时候上帝把他的年龄冻住了一段时间，冻龄。但是你不能够说，我一直长得就像80岁都长得像18岁一样啊，那你对上帝的要求也太高了，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普遍来说，当一个基督徒心中带有盼望，带有这一个喜乐，带有被释放的那种内心中的真正的自由，在基督里面，他的年龄可能是比较大，但是实际年龄是大的，但是看上去是比较年轻的。所以说我的嘴巴就抹了蜜糖，对不对？老是跟罗牧师说：“哎呀，我认识你的时候你28岁，你到现在还是28岁，哇！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做太太的，做女朋友的，不喜欢听这个话的。弟兄们，记住了，这个就是赞美，这个就是赞美。但是你要真心有这个感受，你假假的赞美，人家能够感应出来的，这个肯定有求于我，说这么好听的话给我听。那上帝比我们的姐妹们更聪明，对不对？更有智慧，他无所不知，他看到我们是在真赞美还是假赞美。我首先是说，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说，让我们的生命中赞美这件事情成为一个主旋律，无论是赞美上帝，赞美你所关心的爱的家人，还是
对
当然你在工作场所的时候多赞美一下你的同事，赞美一下你的老板，然后你可能就比较顺利的工作，也不容易被炒鱿鱼。可能当然了，如果说你偷懒，如果说你的工作能力不行，你再说再多的赞美的话也没有用啊。可是我刚才讲了嘛，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感觉到上帝爱我们，我们感觉到上帝在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兴旺，甚至说上帝啊，求你不要给我了太多了。这种状态底下赞美是太容易了，对吗？但问题是我们在碰到情感的这个伤感、失业的经济的问题、各种各种困境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选择赞美？你是要有一种叫做两种赞美，一种是像魔鬼的赞美，那个叫做我痛了，哎呀好痛啊，很辛苦啊，是一种叫做感叹性，就叹息的一种的，那是对。这叫有一个老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讲到，这种赞美不是在赞美上帝，在安恨的时候乃是魔鬼，对魔鬼的赞美，这魔鬼的赞美曲。但是基督徒在面对困境痛苦的时候，另外还有一种赞美，在你无法甘心情愿欢喜快乐的赞美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你要用你的意志定义赞美。但是你说我实在发不了口，我实在赞美不出来上帝，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听像今天这样的赞美诗，听它读它，而不是用你的声音，因为你里面的痛苦太大，困境太大，以至于说你里面赞美不出来，所以说你要用外面什么呀？外面的曾经的这一个别人写出来的诗歌、赞美的诗歌、赞美的这个话语来点燃你，就像这个我用火种来点燃这些蜡烛一样。我的意思说，顺境的时候感觉到是蒙太大祝福的时候，赞美太容易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你的困境越大，你越要选择而且用意志去赞美上帝，你才能够脱离那个困境。诗篇里面有讲到是说，我祷告不出来的这种话语，因为我太痛苦了，我受的委屈太大了，我的困境大过一座山压在我身上，使我喘不过气来。圣经中的这些所谓的带有信心的那些伟人们，他们在任何的处境底下都是在发出那个用理性的、用意志的、用选择性的去赞美上帝。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约伯的故事，对吗？他是怎么脱离困境的？上帝都称赞他说，这一个人在地上我找不到有这么敬虔的，敬畏我上帝，远离恶事，没有任何的不义的事情，而且慷慨助人，所以说他很富有。可是在魔鬼在天上的挑拨离间底下，上帝说好，就让你魔鬼去试试这个约伯，是他在困境当中会不会离弃我，从赞美我变成咒诅上帝，或是说埋怨上帝、怀疑上帝。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在后来的故事情节中，约伯记的情节中发展下去，约伯最多最多在埋怨我为什么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不掉胎，他这是在埋怨自己，如果我不出生该多好，我现在太苦了，儿女全部死光光，所有的这个财产被人被巴黎是什么加勒底人吗，全部那个什么掳走，老婆在旁边取笑他，你啥都没有了，你都破产了，你浑身都是生的从头到脚生的那个用瓦片刮的毒疮，也就是说他的亲情的这个 打击，财务上的这个破产，身体上的疾病，免疫系统压力太大，免疫系统你有没有经历过？免疫系统破坏了之后，身上全是长疮长出来，就是那种状态。但是他没有埋怨上帝，没有谩骂上帝，他在最痛苦的时候说，跟他的老婆说，你这个愚昧的妇人你凭什么？上帝恩待你，我跟你一样经历失去了儿女，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你至少还是完好无损，但我浑身都是伤，我的痛苦比你更大，可是你却在取笑我说，原来跟上帝跟你同在的时候，现在在哪里？可是我们知道约伯的结局好不好，在后面他总共有多少个孩子？本来多少个？本来就有十个，后来呢又生了十个，在他经历痛苦之后，上帝又给了他十个孩子，而且后面的孩子们个个都很帅，三个女儿都是非常美的这个东方大美女，个个都是什么国家级的世界级的美女啊，脸上有荣光啊。财产呢，财富呢，双倍。身体呢，他浑身生疮的状态底下，他老婆愿意接近他吗？啥都好了，整个都翻转。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用意志在相信上帝，在赞美上帝。本来就是上帝在魔鬼面前为他作证的，在他痛苦的时候，上帝站在他这边，在他所有的痛苦结束之后，上帝也站在那边。你知不知道上帝不凭空的从天上给他放丢一块金砖给他，你知道他后来是怎么翻转的吗？那个本钱从哪里来的吗？他怎么啊买了保险？对，叫做什么众筹吗？难道是那些取笑他的，就是说控诉他的这些亲友，上帝吩咐说你们都要拿出钱来赔礼，向约伯赔礼道歉，因为你们论说我，你们控诉冤枉约伯，所以说你们要赔钱给他。说约伯后来买牛买羊买那个什么骆驼，各样的产业，我们说是第一桶金或是资本，是因为那些亲友对他的这个什么诬陷或者是控诉，赔礼的这个钱，因为他的亲友为什么上帝要为什么要他们来给他？约伯是东方大财主，他开不开顾他的亲友？说实在的，我告诉你，这些亲友的全财富全是谁给的？约伯给的。所以说上帝说，你们这批人忘恩，你们现在约伯要重新起家，所以说你们要拿钱出来帮约伯重新起来。上帝在他买的，上帝变成第二个状态，先是用了这些人，再用什么？请问当约伯的这些牛羊为什么会发大到比原来的时候更大倍？为什么？别人家养的牛羊会有夭折，你知道吧？可是因为上帝的同在和赐福，牛羊都不会夭折，个个都是肥壮的不得了。这就是别人家的果树有大年小年之分，约伯家的果树年年都是大年。这应该就是古时候的上帝的子民和我们新约的子民应该经历到的这种丰富。我记得我的那个我的那个我的那个 那个阿姨 我妈妈的那个妹妹姨丈，就是务农的嘛，他们就家种的果树，他们家这个
种植的马铃薯也好什么东西，
个头都很大，产量都很高。很简单，因为他们全家一个一个一个的接受了耶稣，信耶稣。会有经历的，你是农民会有农民的丰富的经历，你是一个工人就工人的经历，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上帝的子民，你应该有上帝做生意的这个祝福。但是如果说你落入困境的时候，你就问上帝，上帝啊，到底是因为你的应许不真实，还是因为我的生命里面有破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实际上是在保护你祝福你，但是你生命中因为有破口有罪，所以说呢就是一个窟窿。你有多少的这个 财富，多少的祝福给你，你都什么呀，留不住，都 漏掉了。这就是我觉得是无论是旧约的上帝的子民，还是新约的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如果你成了基督徒之后比以前过得更惨更可怜，那里面肯定会有问题。你一定要找出那个问题的症结，然后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赞美上帝，不要让埋怨推责这种的这个思想左右你，因为这样子则会把你越拖越下去。因为魔鬼就是希望你失去信心，失去勇气，失去盼望，失去赞美上帝的那个能力。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有弟兄姐妹生病了，进了医院，明天也许是我的家人，再过一段时间 我如果活得够久，那个进医院的可能就是我，免不了的。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一个超级健康的强壮的细胞，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会衰老，在衰老的过程中医生也告诉我们，你只有活得够久，每个人都会得癌症但是你不要等到那个癌症爆发的时候再赞美上帝。你在癌症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你每天是都在赞美上帝，就好像日本人告诉你说你每天笑多少声，哈哈哈，别人看你傻的时候你还在笑，我告诉你，你就比别人就更健康更强壮。但你面对那个什么，哎，今天是什么，杨希说王牧师你就好像瘦了我也很希望瘦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我瘦了。如果是因为癌症在里面发作我瘦了，那就苦了可是如果说那个瘦是很健康的瘦下去，很正常的，是因为我可能吃对的东西，我买对了橄榄油啊，我是不是最近买了什么，买了维他命 B2 啊，好像有消炎作用，会不会起到了一些的作用。我又在网上看到了有一种橄榄油是从非洲出的，摩洛哥的，我好像又不是啊，你们不要以为是我在做广告，我现在我把自己当成 小白老鼠在试。因为他说这种橄榄油只有非洲出，因为热带的缘故使它产生了一种那个什么抗癌机制，所产生出来一种物质是平常其他橄榄油的30倍。这个橄榄油只要喝两瓢羹，等于你一个礼拜喝一整瓶那样子。我说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问罗伯斯，我问汤米，汤米找找看，在亚马逊上，他进来帮我找到了20几块钱。因为那个什么医生介绍的那个东西，其实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呢他那边有专利价。哎，我说那我要回来试一下，因为那个医生说建议每一次都喝两瓢羹。我说我一喝比平常的橄榄要苦，我说这个不好喝怎么办，多买披萨小披萨上浇一点橄榄油再烤一烤吃，或者是面包搞成蒜蓉面包。 厨师难不倒，再难吃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美食，这是一种赞美，对食物的赞美，对食物的抬举。我今天要讲什么来着？你们听明白了吗？赞美，让你的生命中成为以赞美作为主旋律的，不是啊，不是什么反面词是吗？请问给我多几个反面的，抱怨，还有呢？咒诅、苦读啊，够了哦。OK， 你们慢慢回去想哈。所以说，凡是跟赞美无关的，凡是赞美反方向的东西，你都要怎么样？就像火箭升空一样，都要怎么样？烧掉它，成为垃圾，让你可以达到那个什么丰富的那个什么处境，达到那个什么可以靠什么真空的运行轨道，还有上帝的太阳能啊！你以为太阳能是谁的？太阳能是上帝的，谁造的？刚才今天的圣经讲到是他造的，天上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小到再小的，大到再大的，都是他的作为，都彰显了他的荣耀。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诗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如果我们做不出这些这个赞美的这话，我们就读他嘛，因为读他都很困难，我们就听嘛。像我昨天听，今天早上一早起来很大声的听，把我们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读圣经的声音，不是我在读哈，我们的这个有人帮我读，读出来那个声音充满了这个我在做菜的空间里面。我在做什么？今天蒜泥白肉怎么做啊？你们吃了觉得好吃，问我啊。然后呢，要赞美一下谁？王牧师，今天的蒜泥白肉怎么特别呢？好像是我以前没有吃到过的样子。你有什么秘方没有？其实这就是赞美。赞美不只是针对上帝的，对吗？赞美可以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弟兄姐妹之间的，
对。
但是要出于真心，出于真心，出于真心，就是接受一个很好的礼物。如果虚情的时候，啊，故意要给你戴个高帽子，我会感觉到的，后脑勺很痛，后脑勺有身体会有感应的，知道？这就像上孩子，啊，哎呀，不能够再说啥例子啊。孩子，因为我今天，哎呀，不少的孩子出生啊！今年你看，周弟兄，我刚才问他，你女儿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他说下个月就生了，还是这个月就生了，月底就生了。洋洋姐妹生了一个儿子，哇！所有在出生的孩子都是一个喜庆的事情，但是让我们看到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就懂得怎么样，用哇哇声。在赞美，当然了，这不只是赞美。他为什么？我饿了，我尿尿了，需要那个父母去照顾的时候。可是作为我们可能已经信了耶稣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一直要脱离一个婴儿的状态，进入到开始牙牙学语的一个赞美的状态，直到你越赞美越成熟，越赞美越成熟。上帝所应许的这个一切一切的福分，我们都能够品尝到。然后别人就看到你说，哎呀，做这样的基督徒正好，你的家在哪里？我要去拜访你。我能不能在你家住一下？我能不能够在你家吃一下你家做的菜饭菜？为什么上帝对你有那么大的祝福？我看到在你里面有上帝，在你家中可能也有天使。你看上月跟杨洋就在偷笑了，保证虽然王牧师家很乱，可是保证你们在回国这个什么举行婚礼之前，一定要请你们来我们家吃个饭啊！多其他弟兄姐妹不要嫉妒哈，我们排队，你们要随时的告诉 牧师什么你们什么家有空啊，可不可以去你家吃个饭呢？实在没法吃饭的时候也没关系，好像王牧师家现在前后月啊，水果长得不错，为什么呢？草莓今年也丰收，这个黑莓也丰收，黑莓没有，roseberry， 还有啥？还有 blueberry， 一群给了我一颗，今年也长得很好，我那一颗也很好。所以说，我在干啥？我在讨你们的赞美吗？我提供给大家一个跟牧师，哎呀，有一些生活上的接触，不只是在礼拜天听讲道而已。龙牧师现在有意见，夫妻久了之后就知道，啊，行了，我知道，啊，通常礼拜天下午的时候我会这么发疯的讲道，你知道，礼拜天早上的时候，难得让我激动一次，龙牧师说不适合，够了，听够了，啊，太多太多了，
这个秘密老是暴露出来，真是。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要学习赞美。我们看到诗人赞美，以色列人赞美，新约的基督徒也在赞美。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给我们意志去赞美，我们选择去赞美，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感受到、感应到你的同在、你的爱。越是在痛苦的时候，越觉得主你的同在是那么的宝贝。我们但愿没有痛苦等着我们，没有困境围住我们，但真有痛苦和困境的时候，主啊，不要离弃我们，不要把我们丢在阴间，你提升我们，使我们在你的乐园中赞美你。我也是基督圣名，阿门。